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今天呢，来到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诊断灵命状况的十个问题。第五问，你是否越来越关心他人灵命和现世的需要？其实呢，我们的灵命状况非常的重要。我们之前已经谈了四个，今天来到了第五个，就是你是否越来越关心他人灵命和现世的需要。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灵命的状况，就是你是否关心他人属灵的需要。
是。
第二条线就是你是否关心他人属世的需要，现世的需要。
对，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呢，我相信已经挑战我们许多信徒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了。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属灵的课程，里面尤其提到我们的永生，提到复活这些基础的神学理念的时候呢，那在课程当中表达过一个事情，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神会赐予我们更新了的身体，并且使我们与他一同享受永生。那么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呢，发现原来我们追求的不只是灵性上的更新，也包括身体上的更新。包括圣经里其实也特别的强调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救恩不只是有来世的应许，也有今世的应许。
对对，是。所以呢，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平衡。尽管耶稣首要的目标是满足我们永恒的需要，但是他并没有对人现世的需要选择视而不见。
是的，
我们在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看到他不断地去医治他们的疾病，开了他们的眼睛，洁净他们的大麻风，甚至去喂饱更多的人。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还是避免陷入一些神秘主义的陷阱。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听到一些圣经经文的讲解的时候，比较容易听到一些类似于说这样的事情预表着什么，这样的事情代表着什么。似乎我们说神或者耶稣基督作为神子，他的举手投足之间都大有深意。我们必定要从他的一些言行或者微小的动作要解释出一些天国的奥秘来。那么首先我不确定这样的想法是对或者错，但是按刚刚张凡的表述来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单纯的相信耶稣只是在连续那一个在苦难中在病痛当中挣扎许久的有需要的人呢？
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是非信徒呢，我们会认为我们最大的需要，全部的需要，所有的需要，就是现世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觉得你最大的需要首先是他的灵里的需要，他需要得救，需要福音。这才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
对，
才是我们传福音热情的来源，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才是最主要的。
对，
那会不会因此我们变得失衡？就是我们只关注传福音，并不关注那些落在艰难有现世需要的人。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的榜样耶稣，他其实也顾念人的需要。
对，
当一个人把病人带来了，耶稣其实有的时候很累了对吧，要去到其他地方，但是那些人又跟去了，他就顾念他们的需要，开口教训他们，并且解决他们的难题。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参考，我们是否属于这样的人，还是说我们已经变得失衡了？这个失衡只传福音了，不关注他现世的需要，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失衡，就是我们只解决他的现世问题。 不传福音给他。
对，
所以这才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检测和提醒。
对，表面上看我们在谈论或者检测的是我对人的反应，就是我是否关心他人的灵命需要或者现实的需要，实际上是再一次的来向我们内心发问，我们所认为的福音是什么，以及我们将要传的福音是什么。
对，
今天如果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福音不过是一种宗教选择或者是文化的一个倾向的话，那么是否本质上我们里面就不具备这个福音的内核，或者说当我们读到圣经里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感受到这个大能？还是我们只是觉得，哦，我在传福音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才意味着说福音的大能已被彰显出来。包括刚刚张凡说到失衡的时候，我想更具体一点讲这种失衡能够体现出来的样子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否关注一个人符合去做符合我信仰的标准的言行举止，比如说我们是否只接受别人认可和称赞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否能够接纳那些辱骂诋毁攻击我们信仰的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检测的指标。
是，我们会遇到这些情况的。是，所以呢我们以此检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使我们的灵被打开，尤其是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去看到身边人的需要，包括他需要福音，包括他现世的需要。我常常觉得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世界的节奏会把我们变得越来越麻木，所以呢我在预备的时候就列了一些他给我们的建议。他说在每一个家庭及每一颗心当中去寻找伤害，比方说出生，比方说死亡、受伤、严重的疾病、工作的变动或者变迁、车祸、经济困难或者孩子离家出走等等，每一个小事，每一个在我们生活之外的事情，每一个这样的境况，都可能是利用基督的爱去满足灵命或者现世需要的机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去发掘，去查验到这样的机会，并且去付出行动？
对，说到这个地方，我想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原来神在这个时代给我们有教会托付的一个重要的点。刚刚张凡所提到的各种各样有可能发现伤害和伤痛的地方，坦白说这些处境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大部分的基督徒独立可以去承担的。
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彼此督责，一起成长。
对，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要去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你把我放在这个社区，你把我放在这一间教会，你把我放在这一个单位，你让我有这样的经历和处境，你的心意究竟是什么？
对，
我可以在我当前的这个处境、角色和状况下，怎样行能够更加荣耀你的名？我眼前的这些处境是不是你给我的一个机会和环境，让我更加的去爱你和荣耀你？
对，或者我们开阔一下思维，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曾经说那三个仆人，一个领了1000两，一个领了2000两，一个领了5000两。
是的，
而他们三个人的行为正代表着不同的结局。
对，
所以刚刚张凡所提到的我们的处境，会不会就是神托付给你的那些银两呢？
我这一次呢去到一个地方，我就看到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神忠心的仆人，非常扎实的也非常坚定的居住在那里，服侍那里的 百姓，
有需要的人，
对，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和一些特殊的群体。
嗯，
我就在想，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嗯，
我们可能会觉得哪里生活更舒适，
对，
我就迁到哪里。
嗯，
哪里工作和收入更好，
嗯，
我就去到哪里，所以人口会流动。
那不就罗德吗？
啊，是吧？是，但是其实这些人给我的分享就是，他会觉得这是神托付给我的一个使命，
使命，
我要留在这里，
嗯，
我要去对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和这一群羊群摆上忠心，
嗯，
也负上责任，
嗯，
我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对，
所以我会察觉到他对人有灵命和现世需要的付出和观察。
是，当然当我们提及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用一个终极目标去形容它。
嗯，
因为正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做什么，只是神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透过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而我们所谓的承担使命，我更倾向于它是阶段性的。
嗯，
正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耶和华呢指引我们的脚步，他带领我们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嗯，
我们不能说我只有找到一个我要终极一生去努力的目标，那才叫做使命。
嗯，
有可能在当下我只是尽心竭力地做好我这一点点的服事，一点点的工作，只要是在神的心意当中，那直到有一天神又会把我们带领到另外一个阶段。
嗯，
比如说我们回看在约瑟的经历里边，他虽然被卖作奴隶，但是他一步一步成为这个波提法家中的管家。
嗯，
后来被诬陷之后去到监狱里，仍然成为一个被人信赖的人，只等到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嗯，
整个过程里边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他尽己所能的实现神在他身上这个阶段要他做的事情而已。
对对，所以我们去查验看看我们的邻里社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教会和你的家庭，我们透过问一个问题，他有什么样灵命的需要，然后再去问一个问题，他有什么现世的需要，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更清晰的看见一些需要，
嗯，
寻找到一些机会，
对，
为福音以及他人的益处，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是的，
神给了你机会，
嗯，
我们一起去尽忠，
嗯，
今天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诊断，也盼望我们的灵命走在健康和成长的道路上。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爱是很久忍耐有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是不